今年有很多人，尤其是这个月，都回顾了十年前的那个年份，2008年对于我们来说有北京奥运会，但是2008年对于网球迷来说还有一场不可能忘掉的比赛，就是08温网的费纳决。也许很多人奇怪今天我们这是什么情况啊？天才之击是什么电影？哎，其实它就是一部围绕十年前那场温网对决展开的体育纪录片，在7月份北美刚刚上映，最近出了资源，我们通过耳旁风来聊聊。这期耳旁风请到了性别之战就来过反派的网球解说员胡立涛，正好也能让我从不堪入目的院线片视野中暂时跳出来一天。那么胡老师对于纪录片整体感想如何？先来打个分吧，
给个8分吧，给个比较高的分数。其实经典东西需要拉远一些时间再去看，因为这场比赛经过了十年的考验。刚才跟波米一块看的时候还是心潮澎湃，虽然已经知道结果，可能就是因为时间过去了，当事人包括解说呀、亲历者啊，对这场比赛他们也经过了一定沉淀。人的回忆力其实是在创造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从不同角度，我觉着也给了我一些新鲜的体验。就当然它经过一些剪辑加工，它摘取的是最具紧张感的一些场景，看起来还是挺激动。这个分可能也不是那么客观，因为我也不算一个体育纪录片的一个观察家，因为正好这场比赛也是咱们这个岁数经历过的那个年代，比这个性别大战麦克罗
对
伯格那个年代呢离咱们近，这会有加分因素。
就我其实自己的感受也是特别具体的，因为当时虽然都知道最后是打到天光暗下来，等于是照度偏低了，因为那个时候温网还没这顶棚呢，所以现在看那个素材有点像老电影的感觉，颗粒感会非常非常强。然后包括有一些受访者的定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讲费德勒是带着斗志的艺术家，而纳达尔是懂艺术的斗士。费德勒自己也说，我从失利当中得走出5、6、7、8周，我才能大概明白哦，这场比赛这么重要。我觉得最后我给他6分，格式是很清楚的，因为五盘大战非常清楚的去规划这五盘，中间插入以往的素材。你看第一盘整体先定性，回溯一些经典比赛的过往，然后插入很多名宿对谈，然后第二盘主要说纳达尔，第三盘说费德勒之前，因为第三盘费德勒开始逆转了，然后第四盘呢没有太多的素材组织，他是不插入采访，几个镜头直接进入到抢七，主要来聚焦那个冠军点怎么错过的，
对比那个麦克罗和伯格的那个 超级抢七嘛。因为我觉得他时间点上费了一定心思，包括把两个人的成长也融入这场比赛过程当中，这反正就是一个加量加浓版的一个比赛的 highlight。 而且正好那场比赛我当时在高网也解说了，那时候刚开始解说不久，我那时候对那场比赛的判断也出现问题，现在看到麦克罗判断也失误了，包括托尼也判断失误了，大家都是成长过程。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费德勒第四盘抢七就了俩赛点，这比赛他也就应该赢了。但这场比赛后来的过程就证明纳达尔之所以是纳达尔，而且看采访中有些细节呢，球员自己也在成长，费德勒也是暴露一点小心机，他不是说09年澳网决赛以后他才真把这个纳达尔当个对手啊，或者是自己改变了。而且那几年正好四巨头形成格局的费纳德雷，这十年确实男子网坛可能最好的十年吧。这个影片其实也想在这方面做一点总结和概括，当然这个目的可能没完全达到啊。
对，这个比赛它不简单单是一个怀古，最主要是这两个人现在没退役呢，而且它上映之前还是费纳交替拿了6个大满贯的语境下，所以它其实好像是有一点通过老的素材去给十年后的两个人为什么还统治网坛给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比你单纯做一个伯格麦肯罗又有一点新的东西。我其实特别好奇，您这么熟悉这场比赛，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信息点给到你呢？
也还是会有技术上的变革可以看，因为他有好多场景他去跟80年温网那场决赛做对比，那个年代因为麦克罗上网比较多，他会有穿越，在第一个赛点上纳达尔的穿越和费德勒单反穿越旧赛点，这两分呢和麦克罗和伯格那场比赛有类似场景，但可以看到20多年那个击球的速度难度包括球员的移动范围都已经加大了，麦克罗也有这些穿越，但那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就小儿科一些了，但是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其实心理上压力是一样的，但是比赛的技术是在发展的，他也想做这个网球这方面的传承吧。还有就是说今年温网好多讨论这个取不取消长盘，你要是真没长盘了，这种经典比赛可能也对也被扼杀了，包括主裁最后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决定，他不忍中断这样一场比赛，所以网球还是很人性化的一个比赛，他也是想从这方面去做一些探讨吧。每一个参与者都从自己的人性的角度去回忆去解读这场比赛，还算比较新颖，采访的人都比较多也比较有分量。
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纳达尔夺冠之后那一瞬间那些画面的截取，因为费德勒的父亲是第一时间就向纳达尔家人做祝贺，但他没有截到，咱不知道人家导演是怎么想的。再有我觉得就还好了吧，因为我那时候解说刚1年多，其实也是个新人，但是那场比赛看到第5盘的时候我也没说什么话，因为以我当时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有球迷说你不说话了，我一看着麦克罗这个访谈的老麦到第5盘也没话说了，原来这比赛打到这 缝，大家都自己看吧，
对对 对,
对吧，还是有达成共识的地方嘛。
因为08年的时候大家也说当时费勒得了丹多综合症，
对，
很多人也说在关键时刻顶不住什么的，但是这个电影完全没有提及在这方面，尤其在导向这个胜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算是一种不全面呢？
因为我觉得比较老派球员他们是比较回避谈伤病问题，尤其作为失利一方，我觉得费勒不会去说这个，就看那
没有找其他人引证这个事儿。
你不谈，那团队估计也不会去谈，因为你只要出来打了，你站在场上了，其实就说明你能够比赛。单个细胞中留下的痕迹就是他那脸上那块疤，确实那个对他上半年的状态影响是比较大的。费勒主要谈的其实是心理的影响，就法网那个失利，因为跟温网接得很近，主要还是心理上。
我挑点刺儿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素材组织原则到底是以比赛为中心还是以人物为中心？我其实相比一些比较著名的体育纪录片，比如说像塞纳和九二班这一部，你会发现比赛跟人物上这还是有点顾此失彼。而塞纳那个基本上人家一生，九二班那是一套阵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比赛把这个很多素材给拴住了。个人是觉得我们如果都非常熟悉那场比赛的走势和进程的话，我会觉得比赛其实用不着占这么大的篇幅，尤其他转播机位素材插入太多。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纪录片到底和看比赛录像有什么区别？另外就是感觉幕后猛料没有那么多，就是双雾那块托尼说我就知道得双雾，这个是我之前不知道的，然后还跟纳达尔的回忆有一个对接，剩下大部分我觉得看比赛录像包括后来大家都分析，我觉得都差不多，包括两次雨歇对于这个的影响。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在第一次抢七出现的时候还给介绍了一下抢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看到那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受众到底是谁。确实这是网球频道做的，这个电影好像只是完全聚焦在网球身上，它没有一些超越网球的视野，比如哪怕全体育界的视野。我之前有一个期待是这个片子能体现这两个人是整个体育史上最伟大的竞争对手，因为我看也有文章在比就到底费纳是不是整个全体育界最伟大的一对对手。你要如果能把比如说像 C 罗梅西这样的和其他方面全都能够引进来，我觉得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我
一个半小时就承载不下。
对对对，那原来我们看过阿里的纪录片是马拉多纳纪录片，那我们知道马拉多纳那个上帝之手背后他会去讲政治的事情，会去讲整个全球的事情，但是这个电影视野聚焦在了网球上，可能会挡住一些对这事儿不感兴趣的人。
我觉得现在要比较新的粉丝型的球迷去看这张影片可能也不过瘾，因为就是你说这个幕后可以当扒的东西可以撕的东西不够多，可能确实跟这个出品单位也有关系，它可能受一定限制啊。
没问题，如果你要是对体育纪录片感兴趣，这部豆瓣上其实高达九分的纪录片啊，完全可以看看啊，就算缓口气，等明天继续回到院线片的讨论当中。拜拜
拜拜。